很好。所以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啊，他强调他的双重的性质和身份，他既是上帝又是人。你说他这个儿子啊，这个说法，儿子毕竟是人话啊，人的词汇啊，我们平常说儿子儿子嘛，总是就是爷娘啊生下来，是吧？那么耶稣说是上帝的儿子呢，所以有的人呢，他们思想也太可以说简单化了，就要把这个耶稣的母亲呢神化了。怎么神化了呢？他们大概过了这么一两百年，耶稣升天以后大概一两百年，就有人提出来说是啊，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啊，这个说法。耶稣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耶，这耶稣是上帝啊，是不是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么他是上帝，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。哎呀，还得了！那么这么一个妇女，她毕竟还是个普通的妇女啊。那么难道她比上帝还高了？现在我们一般说，人的母亲，她母亲比人高一等了，是吧？她是长辈了。上帝还有长辈吗？所以这个呢，就是亵渎上帝的话。圣经没有的话，我们不要用。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什么圣母这两个字，没有的。好了，从圣母呢，他们就发明一个词了，说天后，天上的王后，给他起这么一个名字。后来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谨慎啊。这个上帝的儿子，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啊，用的就是儿子这个说法。我们请看撒加利亚书啊，这个旧约圣经啊，最后一卷叫马拉基，马拉基前面就是撒加利亚，十三章第七节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刀剑呐、啊，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啊。这句话呢，耶稣用过的啊，说明这个指耶稣。耶稣是牧人，也是什么，就是天父的同伴啊，同伴。所以这个圣经，旧约圣经就这一个地方啊，把耶稣这个上帝的儿子呢说成是上帝的，就是天父的同伴。这种我们要留到下一次研究了，因为这个题目呢今天一次讲不完，我们下次继续研究这个所谓圣父圣子圣灵的问题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就是耶稣基督他除了自己声明之外，还有门徒，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，彼得也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。那么在保罗写的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请看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是保罗的书信，写给提摩太的。突然呢，他在这里，他保罗在圣灵感动之下，他心花怒放了， 说出这么几句话来。有人说这个呢，可能是古时候的一个赞美诗啊，可能是。但我们应该能够多少能体验到这几句话的意思啊。他说：“大哉，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”这个无人不以为然呢，啊，实际的意思就是说，人呢，啊，是无法否定，就这意思啊，人无法否定这么一个伟大的事实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这个是人的思维无法完全把握的助力啊，所以来一个大灾。各位，你自己说说看，你平时把什么看为最大？你思想中啊，你认为最大是什么啊？我们都可以答得出来，那你就自己心里有数。有的人呢，他心里充满的是什么？最看的最重大的是什么？是人民币，是不是？钞票，因为他整天想的是这个，我怎么发财致富？现在有很多门路啊，有的人说天天要看报纸啊，看那个看报纸的广告，广告里头可能有机会啊，所以想的整天想的是这个人民币，大哉人民币，就是因为它最大就是这个东西。有的呢，就是牌你，大赛打麻将是吧，麻将牌是吧，他可以通宵不睡觉，就错，大赛麻将牌是吧，在他就是这么这个最大。那么有的人比方一般的比方小学生啊，我记得有一次他们有个活动，有一些小学生，一个小姑娘，人们问她：“哎，你最喜欢什么东西？你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事？”就问一个小姑娘，她说：“我爱穿花裙子，大赛花裙子，时装、时髦。”不要说小姑娘，大姑娘，啊。常常也是这样子打扮，以打扮为主，在镜子照了又照，照了又照，化妆品这个钱花的几百块几百块花。还有个小孩子，男孩，胖胖的，哎，小孩子你最喜欢干什么？我爱吃肉啊，吃肉馋，是的呀。还有我看有的人呢，他们看不是看圣经，或者家里有一本圣经不翻，去摊头买一些什么，买一些什么黄色小书，一直是想去色情的事情，变成了老色迷啊，大这个是大的庞大的啊，色情东西。甚至有一个心理学家Freud， 他不信耶稣，他说人们想的呀，他就根据自己的思想呢，想的他是多半还是性方面的思想，色情很可怜呐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如果任何一个人他是被这些属世的东西给迷住了， 就是变成那么大了，那么上帝这个所谓近前的奥秘到哪儿去了？根本不存在，是不是？他根本不晓得有这么一个大在近前的奥秘，根本不晓得天上有一个上帝，还有一个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。事实上各位，我们这个宇宙间最大的是谁啊？就是上帝啊。我们这一口气都掌握在上帝手里啊，我们把它放在一边，根本看不见上帝，想不到上帝，光想这些世界上的事，我们太可怜了。我们在世上活这么几十年，就这么过去了吗？你们说说看。所以啊，这句话我们也多思考一下啊。大在近前的奥秘，我很久啊，我就对这个近前两个字啊，我不理解。按理讲应该说是上帝的奥秘，因为上帝是一个奥秘啊，是吧？我们无法去解释，无法把握上帝的奥秘，或者耶稣基督的奥秘，怎么来个近前的奥秘呢？因为近前呢，是一个人的一个态度，是吧？人的这个属灵的一种态度。哎，保罗就说大在近前的奥秘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接触到你我的宗教生活了，就跟你有关系了。你就可以问问自己，我有几分近前，你自己给批评分数好不好？那这个近前呢，用在我身上用得上用不上，你自己拷问一下，我也要拷问我一下。哎呀，我这个分数啊，我恐怕低得很，还批不高，哎，批不高。你到底有几分近前？真的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给自己批评好，给别人批我没资格，因为我根本摸不透你的心思意念，是吧？我不知道你一天祷告多少，你就是祷告啊。有的人他就是祷告呢，他还在那思想别的东西啊，跪在那里还是那胡思乱想，他以为他在祷告，其实根本跟上帝没有挂上钩啊，没有接通关系。我们当中啊，有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祷告生活是很丰富的啊，我很羡慕他们啊。我也常求主帮助我以祷告为主，就是我的生活应该是以祷告为主。我知道有的弟兄或者姐妹啊，是祷告时间呢很多的。在善恶之争里告诉我们，马丁路德在斗争最紧张的时候，他最需要主与他同在的时候啊，他是利用一天最宝贵的时间祷告，就是别人在干活的时候、上班的时候，就是一天最忙碌的时候啊，他就祷告。你说什么时候最忙碌？那么就是你上班的时间，对吧？九点到十二点，平常你不祷告的。但是马丁路德在他受到罗马教皇迫害的时候，好像灾难临头的时候，哦，他就祷告，他很需要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在祷告上下功夫。一个真正能祷告的人呢，就是一个什么近前的人啊。那么这里就说近前的奥秘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祷告多了，你思考上帝多了，你仰望基督多了，你在祷告中想到耶稣基督，你求耶稣把你的祷告带到上帝天父面前， 在这个时候呢，上帝就给你啊赏识到这个奥秘，就这个奥秘啊是由金钱而来的。在你祷告的时候，在你在金钱上下功夫的时候，主就让你啊尝到这个甜头啊。什么甜头呢？就是多少能领会一点上帝在肉身显现这个奥秘。上帝怎么会成为人呢？那是因为他很爱我们这个人类，他绝不抛弃我们，绝不说你们既然不听我的，你就跟撒旦灭亡算了，不是这个态度。而他是我坚决要把我们这个人呐，把他抢回来夺回来，不惜任何代价，最大的代价，而且就是必须付出最大的代价的，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啊。在这方面呢，我们读一段经文好吧。这个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，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你看这句话里头有很深奥的真理啊。耶稣绝不是说遇到坏人了被坏人害死了，不是的。我们刚才说过，他如果要摆脱这些坏人容易得很，是吧？不需要彼得拔出刀来砍人的耳朵。他说我一句话，天父能派十二云的天使来救我，但是我来到世上是来舍命的，我主动舍，主动权一直掌握在我手里，我能舍我也能取回来。那么有人就说了，耶稣取回来又等于没有死吗？啊，你们想想看，这个说法对不对？他替你死，结果他没有死，他三天复活了，那么到底死了没有啊？怎么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死呢？全人类有多少人呢？有好几十亿，可以说几十亿吧，甚至上百亿的人啊，从亚当到现在，耶稣一条命就能赎这么些命吗？况且他死了第三天就复活了。所以有人说不可能啊。耶稣说我有权柄舍了啊，舍命也是个权柄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那么我们来研究，我们有两节经文来答复这个啊。可以说有人反对这个说法，就说耶稣怎么能够为我们舍命呢？能够，完全能。我们请看啊，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二十四节，上帝却将死的什么痛苦，看见吧？可是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解释就解开了，释放了，叫他复活， 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啊，请大家注意啊，这里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二十四节说死的痛苦啊。再请看《希伯来书》二章九节，这里就说最后一句话啊，就说后边后一段说，因为受死的苦，注意这个苦啊，又是个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，尝了死的苦味。注意啊，痛苦，前面说死亡的痛苦，后面说啊，也是说受死的苦啊。所以啊，请各位注意啊，他为我们死，是为我们为人人尝了死味。这个死是什么死？不是我们第一次的死啊，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啊，第一次啊，没有什么痛苦的，是吧？是第二次的死。我们这个道理今天不去详细解释了，因为我们这多半是研究过这个道理，知道人有两次死吧，第一次的死还不算，因为都要复活的，不管是义人恶人都要复活，复活以后那些义人得救的就不再死了，就得永生了。那么恶人复活以后还要受报应，受审判，在火湖里烧，这个是第二次的死，是灭亡的痛苦，那个是真的痛苦啊。那个痛苦就是知道自己从上帝永远分离了啊，不再生死意识。所以啊，请注意，还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儿女，请看十四节，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啊。因为耶稣本来是上帝，上帝是不能死的，上帝是生命的源泉，他就是生命嘛，是吧？那么为了能够为众人死，为人人尝死味，而且受死亡的苦，他就取了我们这个血肉之体，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但请注意啊，这里耶稣与众不同的是什么？你们说说看。就是他有个神性。耶稣并不是说两个人，他是一个人，一个人他坚定了神性和人性，所以他受痛苦的时候，他受苦和吃苦啊，吃苦的能力啊是无限量的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。我们人都是有限量的，但他既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具有神性，所以他这个痛苦，他经受的痛苦，吃苦的能力无限量。在十字架上他那种痛苦超过全人类灭亡的痛苦的总和，大家能掌握这一点吗？就是说所有的恶人灭亡第二次的死的痛苦都把它加起来，这个总和还不及耶稣一个人所受的苦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吃苦的能力是无限大，而且他是吃到尽头了，
最后怎么死的呀？各位知道吧？心脏破裂而死。因为一般人钉十字架，他受的伤不是致命伤啊，光是手脚钉子钉不死的呀，是吧？根据他们的记载，一般的犯人不是都没有当天就死的。他们都因为啊暴露在外面，没有吃没有喝，而且慢慢的流血，这样子奄奄一息就过去，大概总要两三天起码。在那里或者着凉了又生病了啊，那就慢慢就死去了。所以耶稣的死6小时，他钉上午9点钟上钉上十字架，下午3点钟断气。断气之后，耶稣的那亚尼马太约瑟去向比拉多，向官方啊去领他的尸体的时候，比拉多说已经死了吗？不相信，就叫那个连长来，百夫长啊，叫他来执行这个任务的啊，问他耶稣真的死了吗？百夫长说死了。好，那就让他领。怎么死的？他喊叫，记得吧？他说：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圣父与圣子第一次分离了，耶稣受不了了，死了。这就是这种痛苦，无限量。他的心脏破裂而死，怎么知道心脏破裂？拿个枪一扎。出这个血和水啊，这水就是淋巴液。根据他们验尸的医生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正常的死啊，心里头没有血，一个心肌肉收缩，一个人死的时候啊，心脏收缩，把这个血都挤出去了，肺里头也没什么血，是吧？都知道，所以一枪扎进去，如果是普通的死亡，没有血。耶稣因为心脏破裂，这个血都积在心包里，所以一枪嘛，他就淌出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，讲到耶稣基督，他是为人人尝了苦味，这个杖啊，付清了，所以我有权把我的命取回来。付什么？付死亡痛苦的杖，我付清了。为全人类都付过了，什么人不悔改不得救，那么我是白白替他死了，是这样。任何不得救的人，耶稣是白死了，但是他为我们悔改的人，他这个血付出来是有收成啊。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到他来的时候，叫他的宝血不要白流，让他看见他劳苦的功效而心满意足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为我们付出无限的代价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经受了无限的痛苦。愿主使我们每一个人不辜负耶稣的恩典，叫耶稣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，到他来的时候看见我们不是撒旦的俘虏，而是完全归向耶稣，能由耶稣收回天价。我们这样恳求感谢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Oh.